管仲及稷下学者等。管仲及稷下学者等。问，古时候和现在的时间相同吗？回答说，相同。那人和现在的人相同吗？回答说，不同。那么可以推行政治和刑罚吗？尧的时代，我们这些美好的物产都在下面，他的道并不只是超出常人。山不秃而资源充足，水则不枯竭而供养丰足。人们耕种来自养，用剩余的来供给天子，所以天下太平。放牧牛马互不干扰，百姓的风俗互不了解，不出百里就能满足需求，所以即使设立倾向也不治理，是因为清净无为。那时的刑罚，一只脚穿单鞋，一只脚穿双鞋，就足以判死罪。如今周公时期，断指的人满门槛，断头的人满门槛，断足的人满门槛，但百姓至死不肯屈服，这不是人性问题，而是时势败坏。土地沉重，人民负债，破坏凋敝而供养不足，从事工商业的人兴起，因此下位者有名声，而上位者得实惠。圣人考察根本而沉溺于享乐，这是大混乱，长夜漫漫啊。问，顺应时势变化该怎么做？没有比奢侈靡费更好的了。轻视食物，重视无用之物，那么人民就可以被治理了。所以轻视粮食而珍视珠玉，喜好礼乐而轻视劳作。根本危险了，猪是阴中的阳，所以能胜火；玉是阳中的阴，所以能胜水。它的变化如神，因此天子收藏珠玉，诸侯收藏金石，大夫蓄养狗马，百姓收藏布帛。不这样，那么强者能占有它，智者能管理它，轻视所贵重的，而贵重所轻视的。不这样，鳏寡孤独的老人就得不到好处，这是平均的开始。政治和教化哪个更急迫？管子说，政治和教化相似，但方法不同。像教化，高远如秋天的云，触动人心中的悲伤；和润如夏天的静云，触及人的身体；寂静如回声的静止，感动人心，使之哀怨如水流动，让人思念。人所从生，教化的开始，自身必须完备。好比秋云出现，无论闲与不闲，都受感化。恭敬地对待他们，爱护地使用他们，如同在神山设祭坛。闲人少，不闲的人多。如果能让闲人发挥作用，不闲的人怎能不被感化？至于政治，则少有准则，如同已经成型的征兆，离开它又怎能使人服从呢？使用贫者和富者，怎样才合适？回答说，太富有就不能驱使，太贫穷就不知羞耻。水平则不流动，没有源头就会迅速干涸。云平则雨不大，没有积云，雨就会很快停止。政治平稳而无威严，就不能推行。爱护而无亲疏，就会散漫。亲近左边有用的人，没有用就避开他们。如果相互有预兆，就会产生怨恨。君上短视，臣下违规，没有限度的用人，就会危害根本而不相称。至于祭祀祖先，违反盟誓，改变誓言，说伤人的话。尊敬祖先是尊重根本，以诚信约束是论定品行，尊重天地之理是为了论定威严。博德之君的府库是囊袋，必须依据以诚行的形式来论定于人，这样政治就能推行，可以称王吗？请问如何使用？必须明辨天地之道，然后功名才能建立。明辨地利，人民就能富裕；通晓奢侈靡费，世人就能清净。君主亲自处理好事，坚强决断，以仁爱喜好任用。君主长寿以安享正年，百姓不早夭，六畜繁育，五谷成熟，然后名利才能使用。邻国的君主都不贤明，然后才能称王。如果都贤明怎么办？回答说，突然更换倾向而转移，突然变更事物而转化，变化足以成就名声。承接弊病而百姓劝勉，慈爱养育而百姓富裕，顺应言辞等待感召，与万物共同生长，所以像日月的光明顺应风雨而生长。天所覆盖，地所承载，这些百姓的善良不能拥有而有愧于天地，这不是天子的事。百姓变化而自己不能变，就像皮革附着在木头上，有皮革却不能变，就不能使人信服。百姓死于诚信，诸侯死于变化。 请问诸侯的弊病是什么？弊病就是家。家是因为依靠人们所重视的来推行。我们的君主长久以来猎取老虎豹子的皮来使用。有功劳的君主重视金玉货币，好战的君主重视铠甲兵器。铠甲兵器的根本必须先有田宅。如今我们的君主若作战，就请推行人民所重视的。饮食是奢侈享乐，是百姓所愿望的，满足他们的欲望，充足他们的愿望，就能使用他们了。如今让他们穿兽皮，戴兽角，吃野草，喝野水，怎么能使用他们？伤心的人不能成就功业，所以要品尝至味，享受至乐，然后雕琢鸡蛋再煮，雕琢木柴再烧。丹砂的洞穴不堵塞，商贾就不会停留。富人奢侈，穷人劳作，这是百姓懈怠，而百业振兴却实用不足，并非独自如此，这是为了积蓄转化。使用大臣，给予又夺取，任用又停止，白白的使他们富裕，又像父系一样束缚他们，给予虚爵而使他们骄傲，收取他们春秋时的财货而消耗，有聚集礼法就拘留，时常推举其中的强者来赞誉，强者可以使他服侍，用辩才来辩解言辞，用智慧来招引请求，用廉洁来标榜，用坚强来驾驭六方，广布其德来轻视君上，地位不能使用他们就流徙，这叫做国家灭亡的缝隙。所以依法而守常，尊礼而变俗，崇尚诚信而轻视文士，喜好遵循而厌恶奸猾，这叫做成国之法。治理国家的人要违反民性，然后才能与百姓亲近。百姓想要安逸，就教他们勤劳；百姓想要生存，就教他们赴死。勤劳教化确立而国家富裕，赴死教化确立而威严流行。圣人调和阴阳，所以外表平静而内心险峻。所以放纵其情就会伤其神，美化其志就会伤其文。教化之美应与民相符，变化之美应合其时，不能预兆其开端就会遭灾。所以依靠地利，顺从天意，屈辱地举起其死士，打开国门又避辱，知道依靠地利是用来参合天地吉祥的纲纪。顺从天意，举动避民，屈辱地举起其死士，与失去人才共同攻势，那么倒必能推行。打开国门，用善言来玩味。至于其辱，知道神赐的人拿着牺牲和规避来执其礼器。家中小害，以小胜大，内心圆融，外有法度，又畏惧强大，增长其虚，而事物端正，以显示其内心。桓公说，国门堵塞，百姓谁敢傲慢，如何防备？选择天下所宽宥的，选择鬼所应得的，选择人天所拥戴的，然后托付其身，这就是用来安定他们的方法。强大与弱小并立，齐国该如何？提高他们的名声而举用，加重他们的官职而使他们危险，然后责成他们的才能而跟随，即使亲近也疏远，不让人图谋他们，即使疏远也频繁联系，不使人曲解他们，这就是用来对待他们的方法。大臣太强大，将会反过来为害，我想忧虑祸患，除去危害，将从小处查之大处，该怎么办？深根不要砍伐，故地不要剪除，深根不要干涸，不合法度不要相助，张明不要灭掉，生长荣盛不要失去。十句话也比不上这一句，即使凶险也必及，所以用平静来充满。没有事儿总懒，来等待有事，该怎么办？积蓄的人建立于日而奢侈，美事车马而奔驰，多备酒礼而浪费，千年不必外出乞食，这叫做根本事物。现役有人主管，人们由此治理财用，然而不治理，就积蓄在市场上，一人积蓄在下，一人积蓄在上，这叫做利益无常。百姓没有宝物，以利益为首要，一上一下，唯利是图，利益流通，然后能通达，通达然后能成就国家。利益静止而不变化，观察其来源，从而转移它。观察那些不可使用的人，就作为平民；选择那些好名声的人，就使之为民长；喜好不止，就作为国家纲纪。功业未成的人，不能独自命名；事情未明的人，不能言说其名。成功然后可以独自命名，事理通达然后可以言说其名，然后可以承受祭品。先于世人而行动是自犯，后于百姓而行动是自养。 轻视国家地位的人，国家必败；疏远贵戚的人，谋略将泄露。不要任用一国之人，这是失经；不要多次变更，这是败坏成功。大臣犯罪，不要流放到境外，这是泄露内情；不要频繁在大臣家中饮酒，这是使国家大损。三尧在朝，藏于县，反于廉，像这样必然从此逐渐灭亡。好比酒杯，不能胜过其根本，留下而不平。如果政令下达而不治理，高下不能相待，这叫做杀。事业建立而毁坏，为什么？军队远征而畏惧，为什么？百姓已经聚集而离散，为什么？停止安逸而陷入危险，为什么？工业成功而不守信用，就危险。军队强大而无道义，就残暴。不谨慎对待附近而想求取远方，军队就不幸福。忽略近臣而联合远方，就能立国。亡国的兴起，毁灭国家的宗族，那么军队远征而不畏惧。国家小而图谋强大，仁爱而不获利，还有争名的人，多么累啊！乐于聚集力量，来兼并他人的强大，来等待祸害，即使聚集也必散。大王不依仗众人而自恃，百姓自会聚集。供给而后获利，成功而无害。疏远亲族而喜好外人，祈求仁爱而谋略泄露，轻视少数而喜好多数，这就是危险的原因。人多而约束他们，实际取得而口头上谦让，行动阴暗而言语光明，以他人有祸为例，说他人没有忧患，我想独自拥有这样，怎么办？所以此时陈涉财祸之道可以推行。如今利益分散而百姓明察，必须放在自身然后推行。桓公说什么意思？延长丧期来毁坏其实，重视送葬来兴起家财，一次亲往，一次亲来，用以聚合亲情，这叫做众人的约束。问：如何使用？大挖墓穴，用来使平民有工作；高筑坟墓，用来使闻名之人；大造棺椁，用来兴起木工；多放衣被，用来兴起女工。还不够，所以有各种祭器，有不同屏障，有陪葬物，制作这些来谋生，然后百姓互相得利，守战之辈就齐全了。乡里习俗不同，国家礼仪各异，那么百姓就不会流散；法律不同，百姓就不会困窘。乡里老人不通往来，诛杀流散之人，那么百姓就不会远迁，安于乡里喜爱住宅，举行祭祀而歌颂称号的都诛杀，用以保留民俗。制定方井田地的树木，按成马殿的种树来规划，在灵溪设立鬼神而谨慎祭祀，都根据能辨别来作为实录树木，表明重视根本。所以土地广达千里，俸禄重耳祭祀尊，其君主没有余地和其他一样，就随之削减。君主开始削减如同一样，就随之减少。与减少相同者，随之削减如同一样，就随之减少。与减少相同者，从无风开始。王者崇尚事功，霸者产生功业，说的是重视根本。这就是时余分财而不争，说的是先然而后己。官吏的掌管招募的次序，先后工业器物的治理，尊崇鬼神而守旧；战士的任用，崇尚功绩而轻视死节；根本事务，重视功绩而省察利益；劝勉臣子，崇尚道义而不能贪图小利。五官，人们争相任职，然后君主听闻。祭祀是崇尚贤者，所以君臣共同执掌；君臣共同执掌，则上下均等。由此知道，崇尚贤者没有益处，其灭亡正好到来。崇尚贤者会灭亡，而亦使贤者会昌盛。崇尚道义来禁止暴虐，尊崇祖先来敬重祖先，聚集宗族来朝拜削减，表示不轻易作为主上。载记明确安排，高子听闻，告诉中请诸子，中请诸子告诉寡人，在朝堂舍弃顶愧，中请诸子告诉宫中女子说，宫将有出行，所以不送宫，宫说没有出行，你从哪里听说？回答说，从宫中诸子听说，寻找宫中诸子而问，我没有出行，你从哪里听说？我听说先人诸侯在朝堂舍弃顶愧，不是有外事，必有内忧。宫说，我不想和你谈这些。你的话到了，不得不和你谈论这些话。我想招致诸侯，诸侯不来怎么办？ 女子不擅长招致诸侯，自从我不做污秽杀人之事，不知不能得到来川，所以即使有圣人又怎能用他？能磨练就到心道，安定国家，然后顺应时势吗？国家贫穷而边鄙富裕，美好集中于招式。国家富裕而边鄙贫穷，不如全部入世。市场是劝勉，劝勉是用来兴起，根本完善而末业兴起。不奢侈，根本就不能建立。贤能之人推举不能得到，怎能讨伐不服从的人？用百夫之长，不能统领他们。千乘之国如果有道，不能整治。纣王在上，怎能讨伐不得？力量均衡就作战，防守就进攻。百座房屋没有屋顶，千个聚落没有设计，叫做简陋，一举而取。天下有一件事的时机，万诸侯力量均衡，万民不听命，尚未不能成就功业，改变制度，怎能称王？所以依据旧法修订，以政治之道那么约束我们君主，所以取义武以为替代。桓公说怎样？回答说用同，其长久临政，可立而待。鬼神不明，袋中的食物没有回报，表明厚德；臣服，表明轻财。先立相而定期，则百姓服从。所以为祈祷而朝贡履绵，表明轻财而崇明。桓公说同龄，所谓同是用先后智谋来改变。同财争，一从则喜悦，十倍则服从，万倍则同化。成功而不能识别，而百姓期待，然后形成而改名，则就临政了。请问关于边境治理该怎么做？回答说边境情况每天都在变化，不能用常规的眼光来观察。百姓还没有开始变化时就认为他们变了，这是自己造成混乱。应该向边境各处的官员询问情况，综合分析他们的混乱，给他们分派任务，依据他们的谋划行事。方圆百里的土地上树立标记，相互瞭望，男人奔走逃货，女人准备食物，内外互相防备。春秋两季有一天，损耗价值千金，要根据根本情况来行动。侦查人员不能过多，只与上级交往，必须能确保边境的情况准确传达。使节不能有私心，没有私心才能成为内部依靠。让有才能的人有主事权，这样内部事务就能处理好。万世传承的国家必定有万世不变的实质，必须顺应天地间的规律，不要让它从内部转向外部，不要让它由小变大。放弃国家的珍宝而追求扩大，重视统一而保持圣明，珍视国家的法宝而保持弱小，可以遵循正道。有能力就能专权，专权就能安逸。栋梁之才能跨越，就让它跨越。能守住攻势，就不用防守，也不会散失。众人有才能，可以称霸，否则将会面临对抗。君子是努力纠正别人的人，而不是被纠正的人。所以轻的轻，重的重，前后不协调。凡是轻的掌握着实权，用轻的可以驱使，重的不能启动轻的，轻重有平衡。重的用来治国，轻的用来拼命。不要全部给俸禄，否则国家贫穷而费用不足。不要全部给赏赐，否则喜好德行厌恶灭亡，会失去常法。请问先与天下结好而没有私怨，冒犯强国而没有私害，应该怎么做？回答说国家即使强大，政令必须忠诚而合乎道义；国家即使弱小，政令必须恭敬而带着哀悯。强大和弱小都不侵犯，那么人们就愿意听从了。先人后己而不显示仁德，给别人好处而不索取，所积聚的就会深远，所争夺的就会在外。表明没有私交，就没有内部怨恨。与人合作就能胜，私交多就会怨恨残杀。我管仲啊，好比给人财物，不如不耽误他们的农时；好比给人食物，不如不侵夺他们的事物，这叫做没有内外祸患。事故是君臣之间的关系，礼义是君主的神明，而且君臣之间的隶属关系是义，亲戚之间的爱是本性。让君主和亲属的考察相同，是因为隶属关系的缘故；让君主不安的是君臣关系的界限，不可不谨慎。贤能的人不可威逼，有才能的人不可滞留，在事情发生前杜绝就容易。水鼎沸腾时人们聚集， 土地肥美时，人们为之而死。像江湖那样广大，寻求诸辈的人不会听从命令，追逐神灵而远离火热，举杯饮酒的人不拘留，何况遗弃利益呢？侍奉中原国家的人观察危国过军而攫取他们的才能，难道不是接近于危害社稷之主吗？利益不可以效法，所以百姓流散，神灵不可以效法，所以人们侍奉，天地不能停留，所以运动变化旧的事物而遵从新的事物，因此得到天柱的崇高而不崩坏，得到人心的卑下而不可战胜，所以圣人重视他，君主重视他，所以至真生出至性，至言导致至矫，生出至自有道，不致力于用文采胜过真情，不致力于用多数胜过少数，不动就有望像墙一样自身行动，法治度量是王者的典章法度，坚持就有的义理道义是害怕变化，天地像神灵的变动，变化运动是天地的终极，能够与变化一起兴起而用于王业，就不可以用到来限制，仁者善于运用，智者善于运用，如果不是那样的人，就与神灵一起消失了，衣食对于人不可以一天违背，亲戚可以有时扩大，所以圣人处于万民艰难之处而建立秩序，人死就容易说，活着就难结合，所以第一次实行是赏赐，第二次就是常规，第三次就成为自然，如果小范围实行就成为习俗，时间久了就成为礼义，所以不要让下面的人一定执行上面的命令，然后迁移商人到国都，不是任用人，不选择乡里而居处，不选择君主而供职，出去就追求利益，进来就不坚守国家的山林，则要利用它，市场店铺所到之处，两者依据其根本，所以上面奢侈下面也糜费，君臣上下互相亲近，那么君臣的财物不私自藏匿，这样贪婪的人也能得到食物了，迁移成衣市场也是其中之一。问：贤人多可以称为贤吗？回答说：鱼鳖不吃饵的，不出深渊；树木能战胜霜雪的，不听命于天；世人能自我治理的，不服从圣人，怎么能说呢？我管仲听说，不想要的，勉强也不能服从，明智而不受治理。好像旬日虚空期待满月，精度统一而出，明白这些就可以虚空了。所以阻塞他们的门道而减少给予，世人就会说话了，不选择人就给予，叫做好人，不选择人就获取，叫做好利，审查这两者作为处事行为就说得通了，不方正的政令不可以治国，歪曲静默的言论不可以为道，节制时节以施政，与时俱行，不运动以为道，齐整以为行为，逃避世道的办法不可以进取，阳的一方尽显谋略，机敏者感应，再次征杀就齐平，然后运转可以请求。回答说：谋划运转是天地间的满虚、离合、春秋冬夏的胜败，然后知道强弱的关键，再然后应对诸侯结交，所以知道国家安危所在。以时令是奉天，以天是奉神，以神是奉鬼，所以国家无罪而君主长寿，百姓不被杀害，智谋运转而混合藏刃。满时表现为感应，虚时表现为消亡，满虚的结合，有时成为充实，有时成为运动。地阳按时施雨，冬天后则夏天热，阳气后则阴气寒。所以王者谨慎于冬至夏至，知道虚满所在，用以制定政令。已经杀生，其聚合未散，可以决断事物。将要聚合，可以凭其随行以为兵，分其多少以组成军队的编制。请问时令有变化吗？回答说：阴阳的分界确定，甘苦的草就生长，顺应其适宜，酸咸就调和，形色就确定，用以形成声乐。阴阳的进退，满虚没有定时，他们的散合可以观察年景，只有圣人不被年岁所困，能知道满虚，夺取于满，补给不足，以通达政事，以善养百姓长虚。地的变气，阴和他所出，水的变气，阴和已经接受已愈，天的变气，应和已正，而且天地精气有五，不必阻止他们急速而返，其重复引起毁坏进退，就是这些数难以得到，这是形体的实变。举平气之阳， 向辞敬。余气潜然而动，爱气潜然而哀，怎么能治理运动？回答说，得在衰时居位而观察，以美然后有光辉。修养内心，其杀伐已相等待，所以有满蓄哀乐之气。所以记载在第八，神农不在其中，因为他没有位置，不能相互利用。问，运转的河满在哪里收藏？20年可以扩大，12年可以逐渐扩大，100年伤神。周正的理智改变了，周律废弃了，中原的草木有一道不通的荒野的。这样君主的生服变了，臣子有依靠驷马的俸禄，妇人执政，铁的重价反而超过履金。而喜好下等取掉，食物喜好咸苦，那么君主日益退步。很快，西陵山谷的神灵祭祀改变，相应的国家称号也改变了。观察它的显示变化，观察风气。古代的祭祀，有时在星宿，有时在星宿西，有时在欧，有时在渠。属阴广之时，是阴阳之术。化弱弱之名，是祭祀的称号。所以，天子治理国家，图画其树木物产，